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在开始今天的正道以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我们。主啊，我求你不单单要保守我们的身体，你更要保守我们的灵魂。你要我们在这个世代，无论是在伦理道德失丧的时候，或者是在疫情就是新冠病毒泛滥的时代，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保守我们身体能够得蒙保守，我们心里能够得享平安，我们灵命可以更加的兴盛。主啊，我们求你让我们能够站在这些的破口当中，为这个世界，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自己献上祷告，求神亲自来堵住这一些的破口，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完整，重新的为主发光。盼望主啊，你亲自在我们当中掌权，愿我们能够知道，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一切都大。感谢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死亡是人生必经的过程，很多时候最难接受的是，医生如果告知你只剩下没有多久的生命的时候，我想那种无助跟失望我们没有办法体会，到底是否要继续尝试，还是要准备放弃。那尝试呢，又可能会带来许多让人痛苦的治疗，但是试问有谁不想多活一天呢？那所以我们也知道，我们要特别为我们教会的菲尼的母亲来献上祷告。那她的生命已经在最后的阶段，那很不容易，那癌症末期，而且有肾衰竭。那如果你知道你在她的情况之下的话，你要又如何抉择呢？我想人的生命迟早都会遇到类似要遇到的抉择，你会怎么做呢？今天耶稣要面对的是一个比任何将要离世的病人病患更难的抉择，因为耶稣不单单知道自己要死，而且是酷刑。我等一下会来解释他的在十字架上这种的死法是多么的残忍，他更要担当全人类的罪，所以不只是他身体上要受到很大的伤害，他的灵魂也要担当全人类的罪。换句话说，他可能比那一些要离世之前的更难，不知道多少倍。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们经文看到说，比拉多到最后决定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那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自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到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叫库鲁地，希伯来文就是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与他一同被钉，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耶稣知道自己要来这世上的目的，他数次预言自己的死，他知道死前他要经过极大的羞辱和肉体上的痛苦，还要背全人类的罪，但他却心甘情愿。但你会发现，约翰在选择择路，或者是选择写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他有一些选择不写，而约翰福音是四本福音书最后写成的。所以我们不难要去思考，为什么帮耶稣背十字架的那位西门，约翰却没有记载，他只说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可是我们知道事实不是如此而已，耶稣自己是背过自己的十字架，但是到后来他实在是 越来越没有力气了，可能经过之前的鞭打，可能经过肉体的创伤，已经没有力气再继续背十字架。于是他们找了古利奈人西门来帮耶稣背十字架，这在其他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而约翰是最后一本写成的福音书，没有理由约翰不知道这件事，或是没有理由约翰不去记载这件事。那为什么他不提呢？他只提了一句什么？十七节，耶稣怎么样？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我在想，约翰的目的很清楚，他想要表达的不是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的这些的细节，他想要表达的是天父的预定和耶稣的顺服。他想要表达的是耶稣的死不是一个偶然的，在人的背义恶意的背后，有主的主，有天父的主权在预定和圣子的甘心的顺服。他要表达的是耶稣心甘情愿的怎么样背着什么自己的十字架。或许当时的人都很明白钉十字架的酷刑，所以约翰没有多加说明钉十字架是什么样子，但十字架真的是有史以来最残酷的刑罚之一，我不敢他说最残酷，但是真的可以说是之一。他的设计就是要延长你的痛苦。那接下来的这个图片呢，我要解释耶稣当时是怎么死的。那这个画的人他的画风有点血腥，如果你害怕你就不要看。那这个就是当时耶稣很可能是这样被钉十字架的。他被钉的时候，两只手是横的被钉在横木上，脚呢就被钉在竖起来的木头上。那在1968年考古学家就发现了一个尸体，这脚上面，这个尸体的脚就像这样子啊，是钉着一块小木头的，是钉着一块小木头的。那为什么要钉着一块小木头在下面呢？啊，所以我们知道，很可能耶稣也是这样，下面有绑着绳子或者钉着木头。因为呢，十字架一般举起来的时候，有可能啊，就是会往前倾，但无论是不是往前倾，当人的手一直被举高，而且越来越没力量的时候，它是会越来越容易窒息的。而这块木头在这个，或者绳子在这个钉在这个脚下呢，就可以承担部分的重量。它的目的是在你快要窒息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而然会想要撑起来，而这撑的过程当中，你的手、你的脚，你会就像撕裂般的痛苦，因为你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字架真的是酷刑来的，它的设计，所以因为为什么会发现这个，因为有些医学家就在思考，怎么人的身体可以承受三个钉子，整个身体的重量可以不把你的手掌撕裂呢？很有一个可能，就是在耶稣被钉的时候，他的两只脚是被钉在那块木头上，而这个正是十字架酷刑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延长你的死亡，让你在十字架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挣扎，不断的挣扎，而最后到最后你没有力气再撑了，你的身体已经完全没有能力了。而这个过程可能从数小时到甚至几天不止，应该甚至到几天，大部分都不是数小时，像耶稣这样几个小时自己断气的是没有的，大部分都要很长的时间，或者之前受了很大的鞭打，所以提早死亡了。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让你承受持续性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你每撑一次，你就流血疼痛，所以是求生不得、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的状况。那最后呢，十字架上应该是有两种死法。一种死法呢，就是窒息。我刚刚说了，为什么他们知道是窒息？因为以前他们有一种对待罪犯的方式，是把两只手把它绑在一起的时候吊起来，结果最后发现这个犯人是窒息而死。如果你自己试试看，你把头用低的时候，你会发现呼吸越来越困难。所以，第一种可能就是到最后，耶稣或者是这些犯人，因为在十字架上窒息而死。 第二种可能的死法叫做失血性的休克，也就是当你的失血失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在十字架上那个血是不断的流，因为在你挣扎的过程当中，那个血是不断不断的流的，流到一个地步，你的人就休克死亡。而且不单单是受肉体上的痛苦，在钉十字架的时候，通常在罗马的这些大道里面，就是很多很多行人的地方，他故意在那里公开的让你受刑。而且你不要忘记，耶稣的衣服都被那些兵丁拿走了，所以他是死得非常没有尊严的一种死法。弟兄姐妹，如果你知道十字架的刑罚有多么的残酷，你就会发现耶稣的顺服是怎么样让人的难以置信。如果是你和我要知道我们要钉在这个样的十字架上，提早就知道的话，你会怎么做？如果你知道，你知道你自己很快就要被在钉在十字架上，你会怎么做？你可能有多远跑多远，罗马的国界边界在哪里，你就跑去哪里。你先跑有多远跑多远，跑不了被抓到，可能自己先自杀，好过你在十字架上受这么残酷的刑罚。可是我们看到耶稣却不是，从约翰第一章到现在，我们已经看过无数耶稣能够行神迹奇事，耶稣能够治疗，也能够甚至可以有很多人来跟随他。耶稣有的是办法，他可以选择不钉十字架，他只要说一句话，他大概就可以不用钉十字架。他无论是用什么的方式，他有太多的方式可以不用钉十字架。但耶稣却不是，因为他明白天父的心意，所以他甘心的顺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我在想，如果我是天父，也是让人难以相信，当天父预定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我相信天父的心是很痛苦。但如果这又是拯救人类的唯一的方法，这是罪必须付上的代价，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没有资格为你死，你也没有资格为我付上代价，只有无罪的神甘愿为来到这世上为人而死，才有可能完成救赎的工作。所以耶稣自己背的十字架，我们可以看到背后有上帝有天父的这样子的预定，也有耶稣自己的顺服在里面。而这个的背后是看到他们的爱，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无法测度。如果是你早就跑了，但耶稣没有，因为他爱你，他爱我。如果是这样，你知道十字架是这么残忍，你会怎么样回应耶稣？我想是不是你只有认罪悔改，还有充满无尽的感恩。我们接下来看到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写的牌子是什么？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证牌子，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靠近城，而且牌子是用什么希伯来文、罗马文、希腊文三种文字写成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那人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回答，我写了就写了。士兵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以后，把他的衣服拿来分为四份，每人一份。他们又拿他的内衣，这件内衣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我们抽签看是谁的。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果然做了这些事。所以我们接下来看到比拉多写了一个牌子钉在十字架上，这牌子上面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虽然耶稣是因着这样的罪啊，因为犹太人诬告他是想要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重建以色列人的国家，所以他这个罪名的确是因为想要做犹太人的王，是，但这是一个诬告，这是那些犹太人的领袖来诬告的。那为什么比拉多还要照他们的方式来写呢？他的目的其实要恶心这些犹太人。你们不是要威胁我， 威胁比拉多说，不定耶稣十字架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吗？逼得比拉多不得不下令要杀耶稣，于是比拉多就至少想要报复他们一下，你们说耶稣是亵渎者，我就把你们最不想要的这五个字，犹太人的王，放上去，而且用三种文字，你们最不想看到耶稣是王，我就特别把耶稣是王的文字放上去。那这三种文字的特别在什么地方呢？希伯来文是当时犹太人通用的文字，他们的语言可能是亚兰文，但是文字上来说都是希伯来文，旧约就是希伯来文写成的。而拉丁文呢，是罗马帝国的军队或者是贵族这些所使用的，就罗马拉丁文，也就是这里讲的罗马的文字。希腊的文字呢，因为希腊帝国是在罗马帝国之前，所以希腊帝国当时呢的希腊文已经在当时的欧洲那一带，也就是已经是像现代的英文一样这样的文字，也就是通用的。所以只要把这三种文字写上去，就让所有人明白，无论你是犹太人，无论你是罗马人，无论你是其他民族的人，因为其他民族的人也看得懂希腊文，他要让所有的人都明白，耶稣被定他就是犹太人的王。他知道祭司长看到肯定不开心，因为祭司长一直在强调耶稣自己想做王，但是比拉多却直接就这样写，所以祭司长就要比拉多说什么，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人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如果他上面写的是我是犹太人的王，或那人说我是犹太人的王，那就代表说耶稣其实是自说自话。但比拉多就不愿意，比拉多一向都很软骨头，他一向就被逼了之后他就只好就范。可是现在很奇怪，他是不是有点恼羞成怒，他就硬气起来，他说我写了就写了，他不想改。为什么约翰要特别描述这一段？你要明白，约翰在当时的时候，他描述的耶稣钉十字架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他减免的，但是这段他反而描述的特别的清楚。我想约翰在这里看到神的预定，因为比拉多的这种恶搞是却成为真正的事实。比拉多，这是很讽刺的事情，比拉多只不过想要恶心犹太人的领袖，就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但耶稣真的就是犹太人的王。而比拉多在写的时候，他自己其实不知道或者不清楚，因为耶稣要建的国度在天上。所以我们又再一次的看到之前卖耶稣的犹大，加上大祭司盖亚法，加上比拉多，加上这些犹太人跟随者，以他们主动和被动的恶意的方式要来害耶稣，但是这些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却完成了上帝的救赎计划。而现在我们又看到比拉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来公告所有的人，记得是三种文字，他不是只公告犹太人，他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他已经公告了全世界或所有的人，耶稣基督就是犹太人的王。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一个神的预定，神的主权能够在人的各种心意中来掌权。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福音不会停，无论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神一直都在掌权。昨天我在为一个姐妹祷告，然后我祷告完了之后，她告诉我说有一句话她特别感动，就是他虽然经过了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所以说2019年对他来说是非常难的一件，到了2020还是很难。我在为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有一句话他听得特别感动。我说什么？他说，他告诉我说这句话是神从来没有离弃我，神从来没有离弃我。我也不知道，我祷告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因为我知道他的不容易，我就祷告出来，神没有离弃我。弟兄姐妹，在这些当中很容易，如果我是当时的门徒，我会觉得神已经离开我，离开了耶稣了，怎么可能让这些人的恶意就在那边成就？无论是比拉多是被动的，或者那些其他人是主动的要害耶稣，到最后耶稣事实上是被害了。 而且用那么残酷的方式钉在十字架上。我相信那些爱耶稣的人心中当时一定 在思考，神啊你在哪里，或父啊你在哪里。但如果你知道，你今天看到这段经文，你发现原来这些人他们在做的事情从来都没有脱出上帝的掌管当中，原来连他们所心中，比拉多心中只不过想要恶心犹太人这件事情，写了犹太人的王，都是上帝的心意当中要宣告给全世界听，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如果你知道这一些，你会不会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信心太小了？原来很多时候我们都过度担忧，明明神已经在掌权，他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却不断的离开上帝。今天这段经文不断的在提醒我们上帝的主权跟耶稣的顺服。后来的兵丁我们也看到了，兵丁钉在十字架之后就把他的衣服分成四份，他们肯定不是第一次做这种坐地分赃的事情，因为呢，这些犯人在被钉的时候，这些兵丁就可以拿他们的财产，这是当时的一个算是规矩。他把他的外衣可以分开，可能是中间有线来缝开的，他就把外衣给拆成四份，但内衣是一份的一块布，所以他们没办法分开，就抽签。那抽签之后，然后看是谁的，然后约翰，只有四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记载这句话，这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抽签。士兵们果然做了这件事。弟兄姐妹，即使人在这个兵丁在戏弄耶稣的时候，在分耶稣的财物的时候，神仍然在掌权。在诗篇22篇的18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抽签。可能其他三本福音书的作者没有，可能没有启示到这一点，但是约翰他写出来了，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内衣抽签。而这就让我们看见真的让人敬畏，原来在整个过程当中神从来没有离开耶稣，天父一直都在，从过去几千年前就开始预备耶稣要被钉十字架，连钉十字架上的细节，约翰选择所写出来的部分都有上帝的主权在里面，因为在圣经上早已经预言。难道这不让人敬畏吗？耶稣所受的是这种救赎性的苦难，因为为了拯救人，所以他必须要受苦，也唯有耶稣会经历这样救赎性的苦难。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我们知道在初代教会有人被钉十字架，但是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能够让人得救，所以耶稣的十字架跟一般人要被钉十字架是还是不一样的。耶稣是为了救赎而死，一般人是因为跟随而付上代价。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的苦难和顺服，天父的预定和主权紧密的交织在一起，为了要完成救赎的计划。你今天如果要跟随耶稣，你不是要付上救赎性的代价，你不是要付上救赎性的苦难，但是你也需要付上你的代价。这种代价可能像初代信徒一样，他需要失去自己的生命。如果你今天是在回教的国家，有可能你信耶稣就要等于是被整个你的家人所唾弃，被你的社会所唾弃，甚至失去自己的生命。而我们今天在澳洲似乎比较没有这样的情况，但你也可能被家人逼迫胁迫说你不准去教会，你如果去教会我就不认你做儿子，如果你受洗我就跟你离婚，等等等等的这些的逼迫都还是有可能在这个世界。或者有的时候你去上班，你是基督徒，但却被同事瞧不起，因为他觉得你怎么那么死死板板，觉得你那么古板。所以我们在这个世代要跟随耶稣，也需要牺牲时间、金钱和才干。但如果你知道，当你愿意付上代价的时候，顺服就让你进入到神的计划当中，你就不像比拉多那样不知不觉，原来他自己已经完成了神的救赎计划，在这其中一部分， 而你会像耶稣一样心甘情愿的来跟随耶稣而付上代价，而在那个时刻你比谁都清楚知道你和神同在同行，而事就这样成了。所以虽然这个过程来说可能艰辛，因为门徒还是要付上代价性的苦难，但是有什么能比得上与神同行的自由和平安呢？神竟然能够用这么巧妙的方式来成就他的救恩，在旧约的预言借着人主动和被动的恶念和各种事情的巧合来完成他美好的旨意，神今天仍然可以在世界上动中，让一切都在他的运筹帷幄当中。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付代价跟随他，享受他的同在和同行。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站对边。我要给各位一个挑战，如果今天十字架是这么大的酷刑，可以看到耶稣基督这么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如果今天上帝在预定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这么充满智慧，但是可能也撕裂他的心，但他就是因为爱我们的话，如果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想挑战各位，请问你是不是站对边？我们一直这几次的经文都在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是王，但你是不是真的把耶稣基督当王呢？如果你知道他是一位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的王，而这一切都是在他自己的顺服和天父的主权当中运行所产生的，你愿不愿意真心的在他面前回应他的爱呢？你愿不愿意也为这样的王来付上你的代价呢？你愿意吗？你愿意吗？你愿意付上金钱的代价吗？你愿意付上时间的代价吗？你愿意付上服侍的代价吗？你愿意吗？愿意吗？真的吗？如果耶稣钉痕的双手，流血的这个荆棘的冠冕，然后在十字架上一下有一下的喘气，要试着呼吸，然后他透过那个血汗的眼睛来看着你，然后跟你说我爱你，你还会像现在这样吗？你真的愿意回到他的心意当中吗？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的母亲姨母，有哥罗巴的妻子玛利亚，还有抹大拉的玛利亚。耶稣见母亲和他所爱的那门徒站在旁边，就对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又对那门徒说，看你的母亲。从那个时刻，门徒就接他到自己的家中。所以我们看到当时还是有几位妇女，应该是四位，在十字架下看着耶稣，还是继续跟随着耶稣。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都还是会有一批忠心的门徒，在教会历世历代的过程当中，无论在怎么样的逼迫，还是会有一群忠心摆上的门徒。这些门徒和之前的士兵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无论敌对的势力有多大，总是会有一群爱主的人来跟随耶稣，也甚至愿意为耶稣舍命。而在这个时刻，我们也知道耶稣从来没有放弃他的门徒，他在之前被捕的逮捕的时候，他已经先要求那些犹太人的兵丁来释放他的门徒，他一直不断的都在引导他的门徒，在他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能够持续性的来跟随他，能够有平安充满信心。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并没有忽略他要离开了，但是他并没有忽略他对这些门徒的责任。而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没有忽略他在地上的责任，就是他请约翰来照顾他的母亲。因为当时以色列的习俗当中，长子母亲是由长子来照顾的。那你不要忘记，耶稣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他可能连喘气都很困难，他是在一个很痛苦的状况下，在十字架上来对着约翰说这句话。 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做最痛苦的时候还记得他的责任，他真的是在世上把人能够所活出的那种完美，那种毫无犯罪的情况完全的活出来。这也看到在耶稣的服事当中，他如何完美的来调和他遵行天父的旨意和他在地上作为子女的这种责任和义务。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效法耶稣基督。我在这里有两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服事不是忽略家庭责任的原因，家庭不是忽略教会需要的借口。耶稣两样都做到了。耶稣没有说因为我要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玛利亚我不管了。他竟然生在这世上，玛利亚是他在世上的母亲，他还是尽他家庭的责任，让约翰在他死后能够尽心的照顾他的母亲，让他母亲没有后顾之忧。所以服事不是忽略家庭责任的原因。而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呢，是家庭成为我们忽略教会的需要。换句话说，我家的需要最重要，所以教会的需要关我什么事？在旧约圣经我们已经看到神这样子的批判那些以色列人，你们家里都已经建得很富丽堂皇，但是圣殿都还没有建成，你们在干什么？连屋天花板圣殿都还没有天花，你们自己的天做得很好，但你没有想到教会的需要吗？所以家庭不是忽略教会需要的借口，这个是我们现代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我们愿意付上的代价只是我们想要付上的代价，而不是上帝想要我们付上的代价。我再说一次，我们付上的代价只是我们自己觉得我们付上这样的代价就好，而不是上帝挑战你要付上什么样的代价。我们的问题很多是我们把家庭看得很重要。我并不是说不要把家庭看得重要，如果是这样，耶稣就不用在十字架上说儿子看你的母亲，母亲看你的儿子，一定要好好照顾家庭。但反过来呢，你会不会因为你的家，你的脑海里面只绕着你的家，绕着你自己转，于是你完全看不到教会的需要，教会其他人的死活与我无关。如果真的是这样子，我鼓励你，甚至我挑战你，或者是我劝诫你，在十字架上耶稣面前仔细思考，你是不是在服侍他，还是你在服侍你自己，还是你只是在服侍你的家？到底耶稣是王，还是你是王，还是你的家人是你的王？你到底被什么而辖制？你是耶稣的奴仆，还是你是其他一切的奴仆？我想今天在这里我们需要挑战，需要思考，如果在十字架上耶稣是这么的爱我们，这样的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能够忽略他所爱的那些人的需要呢？我们怎么可以忽略他的子民在跟随他这些人的需要呢？所以给大家这两句话，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服事不是忽略家庭责任的原因，家庭不是忽略教会需要的借口。那你说有的时候家跟教会混在一块真的很难，因为有的时候家人有需要，教会有需要，那我要去哪边？有的时候真的是有这种冲突。那我曾经讲过，我问过一个三十几年，当时他是服事三十几年的牧师，他跟我讲了这句话，他说真的很难，尤其是服事的人，你要不忽略家庭非常的难。那怎么办？他就讲了一句，他说你就要记得，在你家人有需要的在那个弟兄姐妹有需要的时候，你和家人说我需要去服事神，帮助那一些有需要的人。但是在你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身边。我再说一次，他说在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定要在身边。换句话说，你要让家人明白神呼召你是有他的目的和计划，你需要照着神的心意去行，像耶稣一样，他照着天父的旨意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同时，当你家人有需要的时候，你要为家人着想，你要在家人身边，你一定要在家人的身边。这是那个牧师给我的一个提醒。那我发现呢，我们做服事的人真的很容易忽略家庭，所以我也会再去反思，真的很容易，这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反过来也很容易，我们只要我们的家，我们不要神的家。基督徒要在这两方面取得平衡，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的这两句话，就可以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来完成这样的平衡。然后这事以后，耶稣知道各样的事已经成了，也就是完成了的意思，他已经把他该做的都做完了，无论是带领这些门徒在这三年多的时间帮助他们认识他是谁，无论是在世上有许多的教导，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无论是在这个钉十字架之前他如何预言，如何应验，这一切的一切的一切都在十字架上最后那个时刻他说已经成了。于是为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有一个盛满的醋的罐子放在那里，他们就拿海绵浇满的醋绑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边，耶稣尝了那醋说成了，就低下头断了气。那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耶稣基督即使在十字架上，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不断的让人明白他就是神的儿子，为了来救赎世人的罪。所以他即使在十字架上，他要使经上的话应验，就说我渴了。那这渴了就应验了这段经文，在诗篇69篇说，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所以我们又再一次证明神的旨意，神的主权是跨越时间的限制。这个醋呢，应该是当时士兵用来喝的劣质酒醋，但喝了的话可以让人延长一些的生命。那耶稣喝了之后就说成了，在马可福音有说耶稣最后大叫了一声就断气了，有可能耶稣在最后在马可福音里面大叫的这一声就是成了这句话，也就是说成了，成了的这一句话是用他生命的最后一口气喊出，然后他就断了气。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在数千年前神的预定，即使在耶稣在钉十字架上，就是十字架上死亡的前一刹那，他还在完成天父的计划，他从来没有忘记，从头到尾至始至终从来都没有忘记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而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成了之后就低下头断了气，自古以来没有人这样断气，没有人说他自己来断气。在另外一段经文说他把自己的灵魂交在父手中，所以没有一个人是有资格来掌管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人有能力来选择自己何时断气，自己决定什么时候死，只有耶稣基督他能够大声说成了，他自己把自己的气断了，他自己把自己的灵魂交给了天父。因为在十字架上的酷刑其实远远大部分的死亡都远远超过6个小时，所以最后才要兵丁才要把那个其他两个罪犯的腿骨打断，以至于让他们尽快窒息而死，因为通常还要挣扎的好长一段时间。而耶稣基督他却不用打断，只是兵丁用枪 刺他的肋旁，看到有血和水流出，因为耶稣是自己把自己交给上帝，自己把自己背自己背自己的十字架。就在这个时刻成了那么大声的一句话，让救赎的工作完成，从此基督徒可以因着耶稣的宝血在十字架为我们流的血，我们可以重新回到神的身边，重新与神相遇，重新享受神的同在同行。本来我们是罪人，我们最近在读经计划当中读利未记，利未记不断地提醒我们，用献祭的方式不断地提醒我们说，我们是罪人，我们是罪人。而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 一次性的永远的为了人的罪而救赎，我们从今以后可以直接到神那里去和神相遇。这是耶稣基督所完成的工作。那我想到一件事，就是当耶稣说我渴了，我想到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井边的谈话。你还记得那个时候他也是说渴了，然后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吗？结果到最后发现，原来这个跟他要水喝的才是能够真正给他活水泉源的，甚至把那一个妇女之前有几个丈夫，现在这个不是他的丈夫全部都说出来。而这个妇女在当下也就越来越认识耶稣，一直到最后他回去他的城镇里面成为这个一个传福音的人，让许许多多的人能够相信耶稣。弟兄姐妹，我发现耶稣说他渴了，很多时候他是为了要成全我们的救恩。耶稣的渴让我们想到他让我们能够从心中有活水能够涌出，只有到永生去。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是会觉得说我们也应该要回应耶稣基督？而他虽然说他的工作，救赎的工作完成了，但他现在耶稣仍然在天上为我们祷告，他要拯救就拯救到底，他差来的圣灵也仍然继续在我们里面来动工，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弟兄姐妹，圣父预备甚至可以说是预定救恩，圣子成全跟完成救恩，而圣灵是施行和引导救恩。这样三位一体的神今天在摆在我们的面前来问你说，你要怎么回应神的救恩？你要怎么回应神的救恩？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在神面前需要有一个省察，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我们可以看见耶稣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是何等的不配，我们是否可以在他面前有一点时间想一想，到底我们的生命在做什么？我们真的相信他吗？如果他为我们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在圣父的预定当中，在圣子的顺服当中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难道我们今天不应该重新思考我们是怎么样对他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对不起你，我对不起你，我们都对不起你。原来在十字架上你所要付上的代价比我们的想还要深。原来每一次的挣扎都是你爱的彰显。原来每一个人的恶意都是你完成救赎的工具。主啊，你的智慧何等伟大，你的爱何等长阔高深。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真的不配，因为我们还在持续的伤害你，伤害周围的人。我们这一群罪人在你的面前求神赦免，我们对你的爱只有悔改，只有感恩，无尽的感恩，因为我们真的不配。主啊，愿你亲自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动工，重新思考我们生命的目的和方向。我们到底看什么为重？到底有没有把你当作我们的王？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早就赦免，早就饶恕。在洪水泛滥之中，耶和华要坐着为王。今天我们知道，没有任何的 人事物可以让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请你帮助我们反思我们的生命，靠着主能够回到你的身边，与你同在同行，不再站在撒旦的那一边。求神让我们都愿意做一个付上代价的基督徒，与主同在同行，享受你一直到永远，感谢你一直到永远。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